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腓立比在哥罗西书的最后一段。那在这最后一段当中，有很多事情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我们首先一起来想一件事情，就是这不是讲到一个故事，说在日本的江户的时代，天下非常的混乱。有一个茶匠，他很喜欢武士的装扮。有一天呢，他这位茶匠就一时兴起，他就穿着武士的服装，带着武士刀上街闲逛，不巧正好碰上一个真正的武士从对面走过来。所以茶匠看到武士的时候，吓得头都不敢抬起来，赶快就快速通过。可是当他在走过去的时候，武士看见他一脸惊慌，就说：“拔出剑来，我要和你比武。”这茶匠心想，这下糟糕了，如果真的比武，自己必死无疑。但是自己也是一个颇有名气的茶匠，要死也不能死得太难看。于是他就向武士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办，等我把事情办完以后，再来和你比武。”这位武士就答应他了。那这位茶匠他就找遍了全城，他找到一家剑道馆，他跟这个剑道馆的师傅说：“请你教我一种使得最优美、最具尊严的姿势，因为等一下我要跟人比武，我比剑我一定会被杀死，可是我要使得像低流的茶匠一样。”这个剑道馆的师傅就跟他说：“好，那你先泡一壶好茶啊，给我喝，我再教你。”于是这个茶匠他就为这个剑道师傅泡了一壶茶，他就想着说：“这是我今生当中所泡最后的一壶茶了。”所以就非常的专心，非常的诚意，用了毕生的功力就泡了最后的一壶茶。这个剑道师傅他喝了之后非常的感动，因为这是他这一辈子当中所喝过最棒最棒的茶。于是他就告诉这位茶匠，他说：“你去比武的时候，你的心就保持你现在泡茶的样子，专心、诚意、坦然、自信，这是我所看过最优美的姿势。你若要死，就用这种姿势死去吧。这是最优美、最具尊严的姿势，我敢保证。”说这茶匠听了以后就非常的开心，他就回去跟那个武士来比剑，把腰带系得紧紧的，所以他高举着剑，那个神态是非常的从容、优美，双眼专心的注视着那位武士，一副自信满满、坦然的样子。这个武士看了大吃一惊，心想：“哇，对手原来武功这般高强。”就吓得把剑丢在地上，向茶匠就磕头跟他说对不起，然后他就很快速离开了。当这个武士他离开之后，这位茶匠还是保持那种很美的这个剑步举这个剑，然后就看着他离去了。在那次之后，他的剑术没有进步，但是他泡茶的功夫又大大的进步了。弟兄姐妹，我分享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使徒保罗的心，在我们整个在练腓立比书、在练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心是很专心、诚意、坦然、自信的。所以当我们读到哥罗西书最后一段，我们看见保罗的心专注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地上的教会及他的朋友的身上，一个是在天上的家。他的心中就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天上，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的教会跟他的朋友。对雅基布说：“务要谨慎，从你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那这是一句简单但是充满了关心的话，就像有经验的剑道师傅向茶匠所讲的话说：“专心、诚意、坦然、自信， 在服事的道路上，我们的心和泡茶的心、比肩的心都一样，全力以赴就能使你达到最高最美的境界。从保罗他归顺基督之后，不管是三次的传道旅行或是他的坐牢，他都向我们表达两个信息。第一个是他是一个那么尽心尽力尽意尽心来完成主所交托职分的人，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不管是在监狱里或是在几次的传道旅行的当中，他都展现着在基督里那一种专心诚意坦然自信的一种姿势。从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我们看出他的专注与信心。他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不知道我们晓不晓得有一首诗歌，就是深知所信，那首诗歌是根据这段话来写成的。他的歌词说，我真不知神的奇恩为何临到我身，我也不知不堪如我竟蒙救赎之恩，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多全备直到那日。我想这首诗歌很老很老的诗歌，他副歌是这么唱，他说，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多全备直到那日。我是发的高一点了啊，我也不知之不堪如我竟蒙救赎之恩。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多全备直到那日。我想当保罗他为主信道的那一刻，他一定也用一种最优美最具尊严的姿势死去。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的最后几节，保罗向我们传达怎样的信息。第一个，他是为以巴弗的侍奉做见证的。在十二十三节，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以巴弗服侍的负担也是专心诚意坦然自信。在哥罗西教会立志的传道人当中，我们发现了以巴弗的名字，这告诉我们教会的生命周期和人一样，从创立到长大的过程的过程当中，需要经历长时期的磨练和发展。在哥罗西教会成长的过程当中，以巴弗扮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也完成了他阶段性的任务。因此保罗在向哥罗西教会见证以巴弗的工作。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巴弗他因何为何离开哥罗西教会，也不知道他离开之后他还有没有回去哥罗西教会服事。但是当我们回头再读哥罗西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了 以巴弗之所以到保罗去探望，到罗马去探望保罗，是因为当时教会当中信仰混乱，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众人，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是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来引诱人，偏离正道，破坏教会合一的秩序，对教会对他的侍奉造成极大的冲击。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保罗是以巴弗深谈之后，他才写的哥罗西书信。那这个时候以巴弗他已经离开哥罗西、或是老底家或是希拉波利的教会，他可能与保罗一同同工，也可能在这个时候一同被囚禁在监狱里面。因为在腓立比书23节保罗这样说，为耶稣基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保罗怎样来见证以巴弗的事工？他说，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来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在这个见证当中，保罗他提起有关以巴弗的几件事情。首先，他肯定他是基督耶稣的仆人。第二，他见证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把教会弟兄姐妹放在心上，并且常常为他们祷告的传道人。他为教会祷告的时候，常常带着三个心愿：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信心充足，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能站立得稳。并且他见证他是一位劳苦的传道人，在保罗的同工群当中，能得到保罗这样称赞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是保罗他非常的确认而且肯定以巴弗的侍奉。这段圣经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分享，就是他所说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这句话。如果按照第一章第七节的推断，以巴弗他是哥罗西教会的传道人，那么当保罗写信到哥罗西的时候，还要说有你们那里的人以巴弗吗？他是不是直接说有你们教会中心的传道人以巴弗在我这里，或者说曾经在你们教会中心来服侍的传道人以巴弗在我这里，是显得更加的贴切一点。因此我们知道以巴弗是在哥罗西教会牧会，或是在老底家教会牧会，或是在希拉波利教会牧会，值得我们再进一步的查证。但是不管他在哪里，他的侍奉是值得赞扬的。第二个，我们看到保罗心中最有价值的同伴，在十四、十五节，好不好？弟兄姐妹念十四、十五节的经文，请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邻法，并他家里教会的安。在哥罗西书的最后，保罗提到十个人，让我们一起来看他怎样称呼这几个人。从称呼当中，你可以看出他们的跟保罗的关系。啊，这是这十个人。哦，因为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好像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念这段圣经，请来。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巴拿巴的表弟马可，耶稣又称尤士都，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亲爱的医生迪马问你们安。请问临法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弟兄姐妹，从这一章的这个名单当中来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有四个人，保罗一提到他们，就以亲爱的来称呼，好像只有用亲爱的才能真正的表达保罗心中的情感以及最对他们的认识。这四个人是谁？推基古、阿尼西姆、以巴佛以及路加。这四个人，保罗每当提到他们的时候，就用亲爱的来表达。他们是保罗心中最有价值的同伴，当然亚里达古当然也是保罗心中最有价值的同伴，因为他们一同坐监牢，是患难之交。保罗对马可、迪马、尤士都及林法只是淡淡的提过，但是他对亚基布却有不同的期待，要他好好的干，并且要求全教的人多多鼓励以及提醒亚基布一件事情，要他一定要谨慎，尽他从主所领受的职分，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传道人，就像一个伏战场上的老兵对一个新兵所说的却勉励的话一样，充满在基督里的期待与关怀。那这引起我们的一个注意，请你想一想，你身边有多少可以称为亲爱的朋友的人？在你身边有多少人可以和你患难与共？在你身边有多少值得信任的朋友？他们不会在你的背后扯你的后腿，挖你的墙角，陷你不义。有多少这样的朋友？这张名单当中也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保罗曾经是一个云游四海的人，他是个居无定所的人，是一个有很多朋友的人。他的朋友有弟兄也有姐妹，虽然他的身体被囚禁在监狱当中，但是他的心灵并不孤单，他被浓浓朋友的爱与教会的关心所围绕着，并且自从他离开以弗所往耶路撒冷甚至罗马的日子当中，那一段日子差不多有15年之久。在漫长的15年当中，他有来自各地不同弟兄姐妹的关怀，有和他一起在监牢当中度过艰难岁月的弟兄们，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总是有人陪伴在他身边。在那段日当中虽然有15年之久，那确实真的不是一条易路，各地的教会都在为他祷告，为他担心。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的话，这个保罗啊，真是个叫人不省心的人，而教会都在为他担心。当你真的担心到一个弟兄在外面为他祷告，祷告到非常着急非常担心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整个教会跟保罗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是种非常亲密在基督里面的关系。那一种尽管是肉体分开，但他们的心灵是连在一起的。我想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到其他地方去了，但是在有些时候我们总会想起他们，因为他们曾经在我们一同在服侍的路上一同走过，但虽然他们现在不在，但还是纪念他们，就像保罗一样。但是诚如他自己先前所说的话，说他说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再见我的面了，那是在使徒行传第20章25节，那是一句诀别的话。但一方面他心中很笃定的，在使徒行传27章25节，当他要到罗马的途中遇到大风浪，当时得救的指望都没有了，他跟船上的人坚定地说，我信上帝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的成就。我每次读到这句话都好感动，我信上帝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见证，我相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很多时候也许我们有这样的期待这样的信心，但这不是期待的，是事实上当保罗遇到生命最大最大危险的时候，全船的人都在惊慌魂不守舍不知道该如何的时候， 他在夜间神向他显现，说不要怕，我必安然的带你到你要去的地方。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就跟他们说，我相信，我信上帝，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当你在你的祷告当中，你跟神说，神啊，我相信你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的时候，那就必成就了。他对神总是有满满的信心。我们看到一个人叫路加，医生路加，是初代教会一位新医。我之所以说他是一位新医的原因是，啊，我们都不能否认的，他在保罗的旁边，他所做的事情。而且路加这位医生，他也是一位专心、诚意、坦然、自信的一个人。这节圣经还有几件事情值得我们一提的是，哎，值得好好的想一想。我们都知道路加他是什么？他是一位医生，对的。他一直到最后都与保罗在一起，到最后都跟保罗一直在一起。从他第一天跟保罗在一起传道之后，到保罗的最后一天，他都跟他在一起。他一直到最后都与保罗在一起。说得更贴切一点，他可能，路加可能是在保罗殉道的时候为他收尸、为他埋葬的人。路加这位医生，他的人心人数就像基督一样，不但医治身体，也安慰了心灵。我想他真是初代教会的一位新医。他为何放弃医生有利可图的赚钱的生涯，而关心照顾保罗的肉体的一根刺，并且和他一同传扬福音？我尝试从圣经当中去找答案，但是我找不到很确切的答案跟理由。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的，他给基督徒的医生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今天在医疗界当中的路加团契，就是为纪念路加而有的。弟兄姐妹，四福音当中的大医生是谁？在整个四福音当中，如果说四福音里面有个大医生，那个大医生是谁？耶稣，对不对？如果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说有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位大医生，那大医生是谁？是路加。这是路加，路加所医的，我们在福音书上看的不多，但是你可以想象，当保罗在传道旅行当中，每到一个地方，你想想看，路加会不会在这个路途当中，他也做了义诊的工作，一定也有的。虽然保罗祷告他们一并赶鬼的能力，但是很多时候还是需要路加在旁边的配搭。当保罗提到迪马的时候，对他没有一点赞赏的话，他只是迪马而已，不再有什么话好说。到提摩太后书再提到迪马的时候，他就要做一个了断，说他贪爱现今的世界了。迪马真的是一个有始无终的朋友。林法，我们刚刚说读到这个林法，他显然是一位姐妹，虽然他的身世不详，但是保罗还是提到他，纪念他。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主的教会。林法把他自己的家变成主的教会，开放自己的家让弟兄姐妹使用。保罗欣赏这样的人，为基督摆上 open 他的家，让弟兄姐妹来聚会。在林法的家里的教会可能就是老底家教会。其实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是基督的教会。你愿意把你的家变成主的教会、主的圣所吗？第三个，我们一起讲的是尽你从主所领受的职分，在十六、十八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群，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而在这段话当中有三节，这三节当中有一句话是讲到书信，有一句话是讲到一个人叫亚基布，我们记得他的名字。 说务要谨慎尽力从主所说的职分，然后到最后一节保罗要弟兄姊妹纪念一件事情，哪件事情？要纪念我的什么捆锁，对不对？好，我们怎么这个记在心中。十六节是值得我们好好分享一节，特别是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这句话，意思不是指老底家教会寄给哥罗西的信，而是指保罗寄给老底家的信。当老底家教会念完之后，要把这个信再交到哪里？交到哥罗西那个地方去。他们读完之后，也转来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来读。那这从老底家来的书信，指的是不是以弗所书或其他书信？新约的很多的圣经学者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是有件事情是明确的，风文当中的老底家书信已经失传了，已经失落掉了。我们不晓得在以后的日子当中会在什么地方什么地点被发现，不知道，但是风文当中的这一本老底家书信已经不在了。所以既然失传了，我们就不用做太多的推想，但是我们相信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话是可贵的。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着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不管这个书信是寄到老底家，转到哥罗西，或者再传到希拉波利，都互相效力，按着神旨意所被召人同得书信当中的帮助。而且这三个教会在地缘上的关系是很近的，所以很可能像以巴佛、像雅基布，他们就游走在巡回在那三个教会当中来教导他们的。那十七节新翻译的中文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要告诉雅基布他所领受那侍奉主的职务一定要尽力完成，这是现代中文译本所翻译的，要告诉雅基布他所领受那侍奉主的职务一定要尽力完成。到底雅基布是谁？圣经根据前前后后来读起来，雅基布很可能就是腓利门的儿子，很可能是腓利门的儿子。当我们读到腓利门书的时候，我们会知道 一些事情。好，很明显的雅基布并不在哥罗西，但是保罗却在寄给哥罗西的书信提到他，并且要哥罗西教会的弟兄众弟兄姐妹带给雅基布一句话，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这让我们看见雅基布的功课就是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就是要专心诚意坦然自信来服侍主。弟兄姐妹，保罗在第十六节提到老底家之后才提到雅基布，那么可能雅基布是在老底家而不是在哥罗西。如果雅基布他是在哥罗西，保罗写书信就会写说，我所亲爱的弟兄雅基布啊，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从这里我们再次读到看见哥罗西、老底家、希拉波利这三个城市的地缘关系，以及这三个教会亲密的互动关系。而且雅基布很可能是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如果不是接替以巴佛的工作，就是在三个城市当中的一个教会在牧会，而且哥罗西的人都认识他，都跟他非常的熟悉，可能他成长于哥罗西的地方，所以大家都认识他。所以保罗在写给哥罗西的书信的时候，顺便说务要谨慎，要他们告诉雅基布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领受的职分。也就是说雅基布很可能就在哥罗西长大，大家都看他长大的一个孩子，现在他已经在牧养神的家，神的群养了，所以大家有这个责任来提醒他这件事情，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领受的职分。那么保罗为什么要在寄给哥罗西的书信当中要求他们多多鼓励雅基布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因为保罗知道传道的路不是一条易路， 这是保罗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如今他正为了传道之路而被囚禁在监狱当中，保持了保罗的签名，是教会继续往前走的战鼓之声。保罗最后的嘱咐哥罗西教会要纪念他的捆锁，刚刚讲过的十八节，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他一次又一次的在一连串的书信当中，保罗提到他的捆锁，他并不是在自怜，也没有伤感和哀求的同情，他是淡淡的说，我的身体担负主基督的标记。他说，我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他就这样告诉我们。有一个圣经学者叫，也是叫 Henry Alford， 他说当我们读到保罗的捆锁，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捆锁链在他签名的时候都会在地上移动，会发出铿锵的响声，而且他的手是在是和看守他的士兵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等于就是说他身上有脚镣，有手铐，所以当他写完一个书信要签名的时候，必定牵动那个脚镣跟手铐的声音，在地上发出这种铿锵的声音出来。保罗一共写了不止十三封的书信，每一次在信的后面签名所发出的铿锵的响声，不但震动了当时的教会，也震动了天庭。更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我们读他的书信的时候，我们的心一样被震动，一样感动我们的心，那铿锵之声也响在我们的心中，那是教会继续往前走的战鼓之声。所以他祷告并祝福所有读到他书信的人，愿恩惠与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看到说，但愿那响在罗马监狱密室的锁链声，今天也响在你我心间。但愿那响在罗马监狱密室的锁链声，也提醒你我在服事的路上务要谨慎，尽我们从主所受的职分，直到那一天与主面对面，进入他荣耀同在中。我们在今天已经把整个哥罗西讲完，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哥罗西跟腓立比书中的基督。下礼拜，在下个礼拜圣诞节的主那个礼拜，我要请Pastor Cordova 来讲道，因为那天有受洗，有加入会员，我要做其他事情，请他来讲道。然后今年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主日，我要为哥罗西书跟腓立比书做最后的总结。那今天我们就把我们今天要做的事工就做完成，感谢神的带领。我们现在一起来为我们的这个关怀来做奉献。我们请阿秀到前面来。我们每个月的最第一个主日，在圣餐之后，我们就是为我们的关怀来做奉献。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阿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是在你里面享受你从天上来满满的祝福。主，我们也想到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也很多人他们在生活上还有缺欠，在身体上有病痛等等的一些事情，在很多人在面临生活上的一个压迫。主，就求你怜悯我们，那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一同为关怀的侍奉来做奉献的时候，就让我们有一颗甘心的灵，让我们所奉献的被主你所圣化，能用在适当的人的身上来帮补他们，来让他们纪念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求主你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Thank you. 好，请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三力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生之生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